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九章。《撒母耳记上》十九章一节起，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里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人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约拿去。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谷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边走一边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不变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永恒的旨意。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今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大卫成了扫罗王的女婿，但是呢，扫罗王对大卫的这个记恨仇恨呢，并没有减弱啊，相反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了。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扫罗王四次要杀死大卫，但是呢，当然也在神的保守之下，大卫四次都逃脱了。就是在这之前呢，扫罗想杀大卫的这个心思呢，扫罗他是心里是这样的打算啊，这样的盘算。然后呢，大卫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呢，扫罗用枪刺头他，这已经是打算要刺头大卫，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那么或者扫罗在心里打算，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大卫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谋害大卫。这都是扫罗他自己心里的打算。但是这一次从十九章开始就不一样了，他就把他杀大卫的这个想法就公开化了，不仅给他的儿子约拿单说，就给他的臣仆都说他想杀大卫所以他想杀大卫这件事情，在这之前就是他一个人偷偷的谋算一个人去做，但这个时候他就完全公开，作为王的命令下达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又看见，就是他不停地派人去追杀大卫，然后各地就是收集大卫逃亡到哪里去的这样的信息。所以这已经不是扫罗他自己，他已经动用国家的这个机器来报他自己私人的这个仇恨动用国家机器来满足他自己心中的这个私欲的这种仇恨。那么约拿单就劝父亲不要杀大卫，说大卫就是他所做的都是对，不仅对扫罗王有益处也就是对整个以色列国都是有益处那么也从来没有得罪过扫罗王。那么这个时候呢，扫罗看上去就是听劝然后他起誓说，向神起誓说他不杀大卫，但是接下来我们很快就看到他就把这个誓言就丢在脑后那么在这里呢，就是约拿单劝他父亲扫罗，这算是暂时的把他父亲劝住了。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大卫这个时候呢，就是继续回到扫罗身边给他弹琴，然后大卫同时一方面呢也带兵出去打仗，大卫又大大的击败了非利士人，取得一个大的胜利。那么扫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又再一次的又非常的愤怒，就是有魔鬼临到他那里，他又非常愤怒。所以我们会看见每一次当大卫取得大的胜利的时候，扫罗就非常的愤怒他这时候他再一次就想拿枪要把大卫刺透，因为大卫就在他旁边给他弹琴嘛。那么大卫又再一次逃脱，当然他是在神的保下再一次逃脱。那么逃回家之后呢，这时候米甲，扫罗的女儿米甲，这时候已经嫁给大卫了，就对大卫说，你赶紧逃，你不逃明天可能父亲就要来杀死你然后米甲就帮助她的丈夫大卫就逃脱当然这里也可以看到米甲对大卫的这个感情，米甲可以说是大卫的救命恩人救了大卫的命可以这样说。但是后来我们也会看到米甲一样的也轻看大卫结果大卫呢就也就也说也对米甲就是也是说很重的话从此也跟米甲就疏离了。那么当然在这里呢，从米甲这里看，她帮助自己的丈夫当然一方面对大卫还是有感情，另一方面这也是人之常情，刚刚结婚谁愿意当寡妇呢，对不对所以就帮助她的丈夫逃脱。然后她用就是欺骗的方式，一个就是说把那个神像，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民当中这种拜偶像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哪怕在米甲的家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偶像 他其实就把这个偶像就放在这个被子下面，就看上去就好像是大卫在那里躺在那里，其实大卫那已经逃了。然后呢，当他父亲第二次派兵过来要击杀大卫的时候呢，就发现哦，原来那个不是的，那个是一个假的偶像躺在那里。然后这时候米甲又再一次用谎言，就说啊，是大卫胁迫他，逼迫他啊，让他帮助大卫逃亡的啊，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这显然也是谎言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在扫罗啊，他的家族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谎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有人说在这里他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啊，其实啊所谓的白色谎言。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哈，无论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所谓的白色的谎言，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我们试图用谎言的方式达到一个所谓好的目标啊，这其实是对神没有信心啊，这其实是对神没有信心，是用我们自己的诡诈，人的诡诈啊，去达到一个我们认为所谓好的目标，其实这是神所不喜悦一个小信的行为。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上帝他有他大能的权柄在掌管的，所以这是第二次大卫逃脱扫罗的追杀，是在他的妻子帮助下，然后他妻子也用这种撒谎的方式。哦，第三次了，这是第三次了，就在这一章十九章这一章当中啊，扫罗王就四次要杀死大卫，并且在这过程中，扫罗王还起誓说他不杀大卫的啊。然后大卫这时候就逃到这个撒母耳那里去，其实就像先知也是来倾诉自己的苦情了。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有人向扫罗通风报信了啊，那么扫罗就派兵过去要击杀大卫，前前后派了多少次呢？派了三次，所以这个意志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就是一定要击杀大卫。然后呢，每一次派人去，就是派去的人在撒母耳那里就被圣灵感动，就受感说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记号，就是那里有神与撒母耳同在，或者与大卫同在，这是非常清晰的记号。就是扫罗每一次派人去，人在那里不仅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击杀大卫，然后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然后就回来，三次，连续三次。结果最后呢，扫罗就亲自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他要杀死大卫的这个决心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非常非常强烈，他就亲自去。其实他为什么前面派三次他没有亲自去呢？因为他不愿意面对撒母耳，他不愿意面对撒母耳，但是呢他想击杀大卫的这个决心让他不管怎么样他就要去了，哪怕撒母耳在这里他就要去啊。结果去了后呢，就是他也是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那么这一次击杀大卫的计划又再一次失败了啊。所以这就是本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就是大卫成为扫罗的女婿之后，扫罗对大卫的仇恨呢并没有减少，相反是更加的加深，然后就不停的利用各种机会就是要击杀大卫，然后击杀大卫就成了一个公开的，在以色列国的一个公开的一个使命啊，就不再是扫罗他个人，而是他下达这样的命令，全国都要来捉拿击杀大卫了。所以从此大卫就走向一个逃亡的一个生涯了啊，就长期开始逃亡。那么虽然扫罗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击杀大卫，但是呢神对大卫的保守也是一直与大卫同在，用不同的方法，借着约拿丹借着米甲，借着撒母耳也借着撒母耳身边的那些先知。其实撒母耳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开办了这个一个学校这是最早的神学院，就是专门来培养这个一些服侍神的人，就是祭司就最早的 一个神学院，就是撒母耳开办的。好，这就是十九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来看啊，首先看扫罗对大卫的这种记恨。其实扫罗对大卫的仇恨呢，完全是出于嫉妒。每一次当以色列民把荣耀啊归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心中就非常非常的记恨啊。每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妇女就是歌颂大卫啊，更多歌颂扫罗比较少的时候，扫罗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扫罗对大卫的仇恨的原因其实都非常很简单，就是嫉妒，强烈的嫉妒。那么以他这种仇恨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会看见他完全是已经失去了理性啊。那么他身为以色列的王，其实我们上次我们也看到，他身为以色列的王，他拼命想击杀的是自己以色列的一个大功臣，也是以色列最好的一个将军啊，最好的一个将领。然后并且他以色列国是面对非利士强大的敌人，正在这个时候啊，他却要杀死自己的这个功臣良将哈大卫。所以他个人的这种嫉妒，个人的仇恨，他已经完全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理性的判断，就是无论对他国家对他个人来说都是完全疯狂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还要这样去做，就是要杀死大卫啊。所以他偶尔的时候是听劝，比如说听约拿丹劝他，其实我们看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劝扫罗，都是没有从什么国家民族大义上面去讲，完全没有，就是讲对你个人都是有益处，就是对扫罗你个人都是有益处，你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呢？大卫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对你个人都是有益处的啊，没有去讲那些对以色列民啊对什么都没有。但是即便如此，就是因为强烈的这种嫉妒所产生的仇恨啊，扫罗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失去理性，可以说是一个疯狂的一个国王了，然后用举国之力需要去追杀对国家对他自己国家来说最有帮助的一个人。然后呢，也失去了亲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要去杀自己的女婿，女儿刚刚结婚，他就要杀女婿，那女儿就要当寡妇了，他根本就无所谓了。在以色列当寡妇其实是很难的，很苦的。即便她是国王的女儿，但是当寡妇终归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很悲惨的事情。但她就是完全不顾，完全不管她就是对自己的女儿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亲情。所以说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所以米甲为什么违背他父亲的心意去放走大卫或者帮助大卫逃亡，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可以理解。你说他也米甲也知道这个父亲对他是丝毫的没有顾惜的，丝毫的没有顾惜就是根本不管他会不会成寡妇，而且刚刚新婚根本不管。所以这个在这个父亲心中已经没有他的女儿，父亲心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被他的嫉妒仇恨充满，就一定要杀死大卫。所以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是扫罗的女儿，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对这个父亲也是感到非常的痛心。所以违背他父亲的心意也是非常自然可以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扫罗是不理解，扫罗不理解，就是你怎么能够帮助父亲的仇敌呢？他是不理解，但是事实上是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你也不顾你的女儿啊，你这个做父亲的也从来不考虑女儿啊，你的一生的幸福，一生的你完全不考虑啊，你就考虑你自己的这种仇恨。所以这种嫉妒产生的仇恨是非常可怕，失去理性，失去亲情。然后更加可怕的就是呢，扫罗事实上他是明明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神与大卫同在，他是明明知道。然后呢，在后面撒母耳记上24章20节扫罗对大卫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国必建立在你手里。也就是说从这自始至终扫罗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神已经离开他了， 神兴起了另外一个王，这个王就是大卫。扫罗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因为他这个心中对大卫的嫉妒仇恨如此的强烈，他就根本不管神的心意。他不是不知道，他是明明知道，但他根本不管神，他就是抵挡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事实上神给扫罗有很多次的机会，他都可以来认罪悔改的啊，来顺服神的心意，他都可以很多次的机会，但是扫罗完全把这些机会啊都浪费掉。那么从我们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神借着约拿单就来劝扫罗，让他恢复理性啊。神又借着扫罗的女儿啊米甲，事实上也是让他父亲看见，就是他现在自己的这个亲人家人跟他都是离心离德了啊。那么甚至在追杀大卫的过程中，对扫罗自己，神啊被神感动，他都受感说话，也就是说放弃了继续追杀大卫。所以他有很多很多次上帝都给他有机会，或者提醒他啊，借着各种各种机会，借着各种人提醒他，让他放弃去追杀大卫啊，可以顺服神的心意。但是扫罗把这些机会全部都啊浪费。那么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其实大卫有两次可以亲手杀死扫罗，结果大卫都没有这样做啊。其实这里面当然也有神的带领，神也借着机会就是让扫罗悔改回转啊，但是扫罗一始终是没有的。那么这种可怕的仇恨呢，结果最后导致啊扫罗犯下非常非常可怕的罪行啊，就是把这个祭司城啊的祭司全部杀了，然后把那一城的人都全部杀了啊，就是因为说他们是啊袒护啊大卫啊。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嫉妒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箴言十四章三十节的后半部分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箴言十四章三十节，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所以我们从啊扫罗身上真的就可以看见，这个嫉妒，他对大卫的嫉妒如此强烈，所以他就一条路走到黑，就怎么样他都不回头啊。他哪怕搞得可以说国破家亡，他都不回头啊。其实神对扫罗一直是非常非常怜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的，其实给扫罗有机会让他不要追杀大卫，放弃吧啊，顺服神的很多很多次了，但是扫罗就是不听啊，谷中的朽烂。那么在面对扫罗的这种追杀啊，这种记恨追杀过程中，大卫是怎样的反应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还是竭力的寻求和睦，竭力的寻求跟扫罗的和睦，所以只要他可以，他还是回到扫罗身边给扫罗来弹琴啊，然后呢他还是听扫罗的差派带兵出去打仗，其实也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他还是竭力的寻求和睦。其实我们可以看啊，我们往往看到约拿单对大卫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忠诚，是不是啊？但事实上大卫对约拿单也是非常非常的信任的。那么明明是约拿单他去劝扫罗，然后扫罗就发誓说啊，我不杀大卫了，那么约拿单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卫，大卫就会回到扫罗身边给扫罗继续弹琴，结果扫罗有没有要杀大卫呢？还是要杀大卫，是不是？哎呀，拿枪刺他。所以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去怪罪约拿单啊，他并没有怪罪约拿单。所以我们看见约拿单跟大卫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情非常深的一对兄弟哈。我们往往就注意到啊，约拿单对大卫好像是一片赤诚，是吧？一片赤诚。但事实上大卫对约拿单也是非常非常信任的，事实上是双方的。所以因为大卫对约拿单的这种信任，我们也会看到接下来有没有看见啊，约拿单对大卫啊，神也借着约拿单也保护大卫好几次哈。 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很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大卫一直就是不怀疑约拿丹，约拿丹把他劝回去告诉他我的父亲不会杀你，但他父亲马上要杀大卫，大卫也没有啊丝毫怀疑过怪罪过约拿丹。他不仅仅是完全相信约拿丹，他还是归根结底大卫这个人还是相信神啊，还是信靠神啊，所以他呢还是竭力寻求跟扫罗的和睦啊，即便扫罗对他的这个追杀是啊无穷无尽的，他还是竭力的来寻求和睦，然后他是单单的依靠神。我们刚才看到神借着约拿丹帮助他，神借着米甲帮助他啊，神借着撒母耳和撒母耳身边的那些祭司来帮助大卫，但是归根结底大卫也不是依靠这些人，大卫归根结底还是依靠神。然后大卫所做的啊，其实就是以善胜恶。那么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一点，大卫有两次可以亲手杀死扫罗，但大卫都没有这样做啊。然后呢，在大卫这个被逼迫被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在约翰福音15:25，主耶稣说，这要应验他们的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无故的被扫罗仇恨追杀啊，无缘无故。当然了是没有理由，但是呢又有理由，就是嫉妒。但是呢就像约拿丹说扫罗一样的，你这完全没道理啊。那么世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仇恨也是这样的，完全没道理，但是呢又可以理解，因为主耶稣是光来的黑暗，黑暗拒绝光，黑暗当然不喜欢光啊，所以又很容易理解。所以这大卫他所遭遇的呢，就预表主耶稣无缘无故的被恨啊。那么大卫经历这些艰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人的角度呢，一方面扫罗王这个时候是为所欲为啊，无论多么不合理的事情，无论多么对国家对民族对他个人都没有益处的事情，他还是要这样去做啊，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就是去拦住他，顶多就是劝他，但是拦不住啊。扫罗在这里为所欲为，大卫呢被上帝所高立的人呢却是一再的被迫逃亡啊，一再的被迫逃亡。好像从我们人看一个是被神真正所喜悦真正所高立的大卫，好像是一直是到处被追杀逃亡啊，是颠沛流离；一个是神所不喜悦的扫罗，却越发的强势啊，越发的为所欲为，没有人可以拦阻啊。但是呢正如在我们上次其实也谈到了，就是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扫罗事实上他国王的位置是越来越动摇，看上去好像权力越来越大啊，越来越不可一世，但事实上在以色列心中是国王的威信是越来越降低。而大卫经历艰难呢，事实上好像离国王的位置是越来越远，遥不可及，但事实上在以色列民心中啊声望越来越高。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卫经历这些艰难，大卫从中收获极大的益处。那么这个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逃难过程当中，他学会单单的来依靠神啊，单单的依靠神。一方面神也借着不同的人来帮助大卫，大卫可以逃难；另外一方面大卫也看到这些人也没有办法真正靠得住，就是约拿丹都不能真正的完全依靠约拿丹啊。约拿丹刚跟我说扫罗不杀我，结果扫罗还是要杀我，所以哪怕是约拿丹王子都不能说的话都不能完全的依靠，不是说啊，好像故意欺骗我，不是。但是保罗在这个逃亡过程中王的儿子保不了他，王的女儿保不了他，连撒母耳祭司都保不了他，最终也是保不了他。所以大卫这样转了一大圈，他学到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单单依靠神啊，单单依靠神。虽然神借着很多人帮助他，但是他知道还是得依靠神 而且我们最后看到那个祭司城的那个祭司因为帮助他，整个城都被扫罗给灭了，多么可怕啊！所以呢，这是在大卫在逃亡过程中学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学会单单的依靠神。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写下许许多多的诗篇，就是反复强调只有神是他的避难所，只有神是他的山寨和磐石，只有神是他的力量。然后在这段时间，扫罗与神的关系大卫与神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啊，所以而扫罗与神的关系那是越来越疏远。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越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大卫越是看见神的保守、神的能力，更是看见神的爱啊。所以大卫写下许多歌颂神的保守和爱的诗篇，是在他这种逃亡的过程当中啊写下来。所以这就是大卫经历艰难的益处，他的收获。其实呢，就有人看到大卫所经历的这一切哈，他就写这样的一句话，其实非常好，也值得我们思想。这句话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永远不要用你的处境来解释上帝的爱，而要用上帝的爱来解释你的处境。啊，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根据我们所经历、我们所遭遇的来解释上帝的爱。那么这个学者他就看到大卫的生平啊，大卫所经历一切，看到大卫与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大卫对神的信心，他说他就明白，他说我们永远不要用环境来解释上帝的爱，我们要用上帝的爱来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所以这其实就是大卫啊，这其实就是大卫。大卫始终无论他遭遇什么，他用上帝的爱来解释来看他所遭遇的这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九章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因为嫉妒而引发悲剧的事例，讨论产生嫉妒的原因。我们看见扫罗击杀大卫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圣经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例子？第二个就是该隐，我这里写了一个该隐杀死亚伯，扫罗追杀大卫，都是嫉妒直接极端的暴力体现是一种嫉妒的最直接暴力体现了要杀人了。那么呢，讨论还有哪些言语行为是嫉妒的掩饰的和伪装的间接体现就是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他其实 也是一个嫉妒的化妆和伪装也通过一些言语行为表达出来讨论还有哪些言语行为其实也是只不过就是嫉妒的另一个表达只不过不是像该隐啊扫罗那么极端和暴力了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有嫉妒过别人吗？如果有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来战胜嫉妒？因为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不是好事情就是我们要拔去这个骨中的朽烂。那基督徒该怎样战胜嫉妒？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没有不清楚，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因为嫉妒而引发悲剧的事例，讨论产生嫉妒的原因。我们分享到几个事例，第一个就是该隐杀亚伯，他杀亚伯的原因是因为他嫉妒神，更看重亚伯和亚伯的献祭，而神没有看中该隐和该隐的献祭，所以该隐杀了亚伯。然后我们也分享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是因为他的哥哥们看到父亲更偏爱约瑟。我们也看到圣经里第三个例子，可拉一党、大贪亚比兰，他们这些悖逆 之人嫉妒摩西和亚伦，结党攻击摩西和亚伦，攻击他们的权柄，是因为神拣选他们，拣选摩西亚伦作为神的代言人，后来神的刑罚临到，地裂开口吞了他们。第四个就是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他们嫉妒主耶稣基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们看见说嫉妒的原因，产生嫉妒的原因，首先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这个更深的源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被比下去了，这个也就是骄傲。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人想要扮演上帝，决定由自己来重新洗牌，自己来定自己和别人所当得的位分、利益和好处。那么还有另外一面，我们看见嫉妒的源头也是因为人里面没有爱，不乐见别人得好处、蒙喜悦、得恩典，所以不惜毁掉别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性被污染，全然的败坏，因此而产生骄傲自大以及自卑自怜。不是仅仅骄傲自大会导致嫉妒，那么自卑自怜很多的时候也会暗暗的嫉妒。不只是强势地位的人会嫉妒，有的时候处在劣势地位的人也会嫉妒，更多的时候也会嫉妒。人家可能根本就没有跟你比，但是处于劣势的人却自己自卑自怜，嫉妒别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他在被人拥戴的时候不自大不自高，他在被人唾弃的时候也不自卑不自怜，他完全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的样式，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人性的堕落犯罪必然会产生嫉妒，有的时候被嫉妒的人人家未必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说，不知足不感恩，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不以神为自己的喜乐，那么就会产生嫉妒，恨人有笑人无。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该隐杀死亚伯，扫罗追杀大卫，都是嫉妒直接极端的暴力体现，讨论有哪些言语行为是嫉妒的掩饰和伪装的间接体现。我们先讲到说，伪装的嫉妒的掩饰和伪装的间接体现，很多的时候体现在风言风语背后议论那些自己所嫉妒的人，还有就是心中暗暗的恨，不爱别人，甚至于会失去平安，还有一些掩饰和伪装，就是不出于真心的赞扬。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就是嫉妒，就是出于不知足，有的时候觉得别人比自己更厉害，就很不满，喜欢别人倒霉，看见比自己强的人犯了错或者倒霉了，就觉得很开心，暗暗的开心，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强的人很顺利，有的时候会体现为酸言酸语，或者更直接的是恶言恶语。所以我们看见说，就雅各书里面说到，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要管住自己的言语，要为别人说祝福和代求的话，让舌头成为全身的舵，让圣灵来掌舵，而不是让自己的私欲来掌舵。所以我们要操练去为别人祝福和代求，这并不是人自然而然能够生出来的，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一生当操练和顺服。我们也由嫉妒看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圣经把一切关于人的真相都揭示出来。我们也看见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生米恩斗米仇的事，所以我们人可以一边去得人的好处，一边嫉妒那恩待自己的人。所以我们要战胜嫉妒，就是要像圣经里说的那样，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当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当我们对别人只有祝福没有咒诅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去嫉妒人。我们看见说，与哀哭的人同哭是容易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确实很多时候是更难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嫉妒的心。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对待自己，要来看待自己已经从神所领受的恩典，要常常的感恩，就能够更好的胜过自己里面的嫉妒。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说，有一位牧师他说到，就是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邀请牧师一起到餐馆里吃饭来庆祝。这个时候从餐馆里这家人看到了另外一家人，他们家的儿子比自己的儿子考更好的大学。这个时候这家人原本在餐厅里吃饭的人顿觉索然无味，然后快快的吃饭就要赶快的离开这个餐馆，因为比自己儿子考得更好大学的家庭进来了。所以这就是牧师分享到这样一个嫉妒的一个真实的例子，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光景和本相。第三题，我有过嫉妒别人吗？为什么？基督徒该怎样战胜嫉妒？我们分享到说，神的救恩何等的宝贵，神的救恩使基督徒能够战胜在自己里面的嫉妒。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我们也分享到说嫉妒就好像骨癌一样，会暗暗的毁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的是换血换命，用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老旧的生命，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让自己老我的生命衰微。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的完美人性体现在他的十架七言上。当基督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倒要祝福，真心的去为对方祷告。或者是说，当我们嫉妒人的时候，我们要为对方代求祝福祷告，到我们能够真心为止，才是胜过了自己的嫉妒。我们也看到基督的十架七言里面说，基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基督对强盗所说的，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美好的恩典和祝福给别人来与人分享，这也是我们要效法的。那么他还分享到，他基督还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就是基督在自己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仍然照顾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也要去照顾别人的需要。基督也说，我渴了，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个方面是他肉体的这样的一个哀歌，另外一个方面他灵魂的哀歌。所以基督从不掩饰自己在神面前的哀歌。那么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表露出自己非常强的一面，而不愿意表露自己流露自己软弱的一面。而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唱哀歌，要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把软弱放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基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这是对神完全的信靠，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和操练的。最后基督说成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唱有福的确据的原因，就是基督的工作，救恩的大功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是有盼望能够脱离我们的嫉妒，脱离我们的骄傲、自卑、自怜，所有一切的败坏，所以我们当效法基督，就能够胜过自己里面的嫉妒。不是用世俗心理学的方式，而是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能够带回到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今生基督徒的光景虽然有嫉妒、有软弱、有败坏，我们仍然在基督里能够有盼望。因为今生我们无论是怎样，我们仍然是在永恒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今生只是最糟糕的一面我们以后进入永恒神会越来越把我们改变得更好。那么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却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因为今生他虽然表现出许多的温良恭俭让，但是却是他最好的时候。那么将来在永世里，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被神改变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分享到基督徒战胜嫉妒的方式，就是去效法基督，并且在基督里被主来改变，与主联合，回到生命的源头。 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和分享，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